好，请翻到课本187页，四种方便里面的第三，就是发起善根增长方便智德，这一部分就是属于智德，也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方便呢，可以成就这个智德。好，我们上一次这个论文已经念过了，我们就看这个书记啊。智德义善，因为每一个方便呢都是分成三个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标明，那么就是论文的第一句啊，就是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这个是标举出这个方便的这个名称啊。有方便法可发起善根，而且可以增长善根啊。修行过程中一定要增长这个善根啊，所以这个名称呢就叫做故曰啊，发起善根增长方便，这是四种方便里面的第三种啊。此方便为能成就啊，这个词是我加下去的啊，就是方便为能成就啊。那么所成就的是什么呢？是智德。当然，这个圆满的智德，那就是佛的果位了。若对上文，就是对照上文啊，上面所说的文字，在配集184页，就是第一种方便啊，行。根本方便是能成就的，换句话说，这个第三种的发起善根增长方便啊，对照第一种方便来说，第一种就是184页的行根本方便，那个第一种的行根本方便是能成就，那么第二种的断德，第二种啊是在186页啊，186页的第二种方便叫做断德，以及现在这个187页的第三种啊叫做智德，这三个互相啊对照，那么行根本是能成就，第二种的断德，第三种的智德，皆是所成就。好，他说断德即涅槃啊，断德的部分啊，如果到了圆满，就是涅槃；智德啊，如果圆满的话呢，即菩提啊。那么这个涅槃呢，如果是翻译成汉文的话，就是啊。这个涅槃，哎，我们把门关起来好了。那我们这个涅槃哈，如果意义的话呢，就是即灭了、灭度、无生等等啊。那么如果是部派佛教啊，他认为这个涅槃呢是什么呢？是灭却啊烦恼之状态。啊，灭除了烦恼以后的那种状态呢，就叫做涅槃啊。这是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啊。那么大圣以实相为涅槃啊，所以实相呢是什么呢？即是。其实这个涅槃啦、实相啦，还有很多解释啊，各个宗派不同的有很多解释。那么大体上呢，这是一种大家都承认的。都承认的啊，涅槃是什么？就是实相啊。什么叫做实相呢？就是因缘所生法的当体所显现的这个空性啊，无自性啊。那么跟生死世间呢是没有差别啊，生死的世间啊，当体就是实相啊。这是大圣的认为啊。那么像部派佛教的话呢，他认为这个涅槃呢，还有有余涅槃啦、无余涅槃啦等等的，这个是涅槃以后啊，他留下来的，比如说最后的这个身体啊，叫做有余涅槃啊。 连那个身体都没有了，那个就是无余涅槃啊。但是大圣的解释又不一样啊，认为这个小圣的涅槃才是有余呢，啊，这个佛成佛才是无余啊，以后没有再也没有功课了啊。很多我们只是简单的说一说哈，涅槃的有大小圣的不同的解释的。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断得即是涅槃，当然是大圣啊。这部论是100部这个大圣的经典啊所浓缩出来的这部这个论啊。智得即是菩提，菩提就是悟智啊，觉悟的智慧。菩提就是悟智，若圆满时，因为这部论现在讲的是方便啊，就是在因中的还在因啊修因的过程当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如果圆满到达终点啊，就是果上之德，就是佛果上的一种这个功德啊，那么有断德，有这个智德啊。今为顺真如之德啊，就是因中之德，顺真如，这就是因中之德啊。我们在旁边注意一下啊，因果的因哈，因中之德，因中的德啊，还在因中，顺真如啊，就是因中啊，因中的德，亦为成就信心之德耳啊，也就是能证出住之德。信成就就是出住。好，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啊，要发三心，要修四种方便，它的目的是什么？进程的目的是什么呢？证得出住。啊，三心跟这个四种方便都是为了成就这个出住的啊，入了出住就不退了。好，第二部分啊，三个部分里面的这一段论文的第二部分啊，就是四相啊，二就是第二部分，为下就是论文的第二句，为勤供养礼拜三宝啊，赞叹随喜劝请诸佛，这就是四相啊，第二部分里面四相。可是呢，它一共分成三个部分。刚刚我念的这一部分是约缘修行，缘就是对象，就是境缘，也就是所缘境。所以这个缘呢，我们可以把它添个所，添个境啊，约所缘境啊，这个所可以算是加上去的，这个所跟境啊可以加上去，这样比较意思比较这个清楚一点。约这个所缘境来修行，那么就是论文指的是勤供养，就是礼拜三宝，就是赞叹随喜，就是劝请诸佛，对我们修行这个主体啊，这个本身来讲，要针对那些事情啊去修行啊，那些事情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啊，约缘修行可以这样子解释。文虽浅明啊。论文所举出了的这些内容啊，看起来很浅很明白。欲知实行，这个知啊就是凭借，要想凭借这些个所缘境来实行的话呢，必细讲解啊，要仔细的讲清楚啊，说明白，否则不能踏实培福慧也。培就是培养，如果没有讲清楚说明白啊，模模糊糊观念不清楚，这样子去修行的话呢，是不能够踏实的培养这个福慧的。那么福跟慧呢，他下面说了， 修慧比修福，修福啊亦比修慧，这个要同时修啊。常云啊，修慧不修福啊，罗汉脱空薄，修福不修慧啊，相向挂璎珞啊。这个四句呢，常常我们会听到，就是不能够偏在一边啊。如果单修慧，即使证得了阿罗汉啊，你跑出去托钵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不亲切，不欢迎啊。就是你要去托钵啊，叫他给一点吃的东西，他不给啊，看到你就不喜欢啊。为什么？就是没有修复啊，没有一种亲切感，人家不肯那个布施给你啊。那么如果是只修福而不修慧，那个就是吃福了啊，鱼吃的吃啊，吃福啊啊。如同是什么呢？相向挂璎珞，相向啊是成年的公相，到了这个要这个征求这个就是配偶的时候啊，他那个耳朵旁边啊都会流出一种液体，那个有一种香气的液体，这个时候的这个功相啊，力气是最大的啊，狂暴，性情非常狂暴啊。那么据说呢，普通的一般的功相啊，十头功相啊才能抵到一头这个相相，这个力气啊，它的力量是最大的，非常狂暴。这一种的哈、啊、威武的哈、啊、有能力的这种相相啊，他身上呢在印度大概是好像对相可能是很重视啊。那么身上挂的是什么呢？这种装饰品叫做璎珞。璎珞是一般都说是一种珠玉或花，好像是珠，璎珞是珠玉或者是花等等的这些东西编织成的一种装饰物。那么有的放在头上啊，有的挂在颈子里面，有的呢在胸前，有的呢放在手上脚上都有的啊。印度啊王公贵族啊都会用这种的装饰品来庄严自己的身体啊。那么相向的身上挂了这些璎珞啊，很有福报啊，但是呢还是出生，对吧？他还是出生，出生就是愚痴啊，没有修这个慧才会造成这样子，有修福没有修慧就变成这样。罗汉但修治疗智慧，这个地方加罗汉两个字，未培利他的福音啊，没有培养，培就是培养加个养字啊，没有培养利他的这个福的这种的因，没有修福，虽正四果，断见思二惑。这个见思二惑我不讲了哈，各位这个都应该知道的哈。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上有空波之叹啊，这个是叹息，不是赞叹了啊，这是叹息。一种很悲哀的一种感觉了啊，偷了七家，如果还是人家不给的话，今天就没得吃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只能偷钵，只能偷七家，是不是？而且还不能选择的，是不是？啊，只能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空钵之叹，只好饿肚子啊。相向但修吃福，加个相向两个字啊。过去生中啊，只修这个吃福，为求智慧啊，由堕出生道啊，堕落在出生道里面。虽有璎珞庄严，这个庄严上一次我们讲过了哈，装饰布列。端正美胜，这个就是庄严啊。庄严两个字的解释就是装饰布列啊，端正 美圣，这是庄严。意有何用？且又何用？装饰的这么漂亮，还是出生了，有什么用处呢？此不能双修之证也。这就证明如果福慧不能够双修的话，就是这种结果。好，再看它的内容啊，供养三宝，礼拜三宝，似乎啊皆是修福啊，修的是福啊，然亦必得闻法智慧啊，这是真的啊。如果供养三宝的话呢，当然有机会闻法啊，所以也可以修慧的啊。供养之道概为四类啊，概就是大约啊，约略，约略有四种啊。供养第一种是内财供养啊，这个内字啊就是身心的正报，正报上面加身心两个字，内财就是我指的是内，这个字指的是我们的身心正报。财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比喻啊，是宝贵的意思啊，自己的身心是最宝贵的啊，以自己宝贵之身礼拜，自己当然宝贵自己的身体，所以加自己两个字，以自己宝贵的身礼拜，口赞叹，意恭敬，身口意三业通通都恭敬，三业恭敬，这一种就是皆内财供养也。第二是外财供养，例如以香花啊、灯、果品、茶食、宝珠、衣服等等啊来供养，这是外财的供养。第三种是观想供养，就所想尽以为供养，自己观想啊，有无量无边的这些内财跟外财作为供养。如这个如以下的这些文字啊，是引用啊经文，普贤行愿品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经文啊，它的这个出处。大十啊，配集845页的上来啊，这普贤行愿品啊，大正藏第十册845页的上来，他怎么观想的？一灯柱如须弥山，这个把这个灯柱啊，把它观想的像须弥山这样的高大啊，一灯油啊如大海水。把这个灯油啊想象到这个量啊多到像大海水啊，这四眼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观想供养啊。第四种呢是法供养，法供养是最好的啊。那么普贤行愿品云，这个也是在这个地方啊，大正藏第十册的这个地方845页的上来啊，普贤行愿品这么说的，诸供养中啊，法供养最，这个最这个字啊是第一的意思，是这个最优的意思，最就是最优，这个优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常用啊，你怎么那么优啊，各位如果是程度很那个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赞叹啊，你怎么那么优啊，这是年轻人用的啊，这个罪就是优啊，诸供养中法供养罪啊，就是法供养是第一，法供养是总，这是总说啊，这个法供养是总说啊，下面呢一共别说有七个，一共分为七个啊，一个是总，就是法供养是总，下面七种啊是别说啊，这个七种所谓如说修行供养，这是第一种啊，写个一，利益众生供养是二， 色受众生供养是三，待众生苦供养是四，勤修善根供养是五，啊，不舍菩萨业供养是六，啊，最后不离菩提心供养，这是第七，啊，这七个是别，啊，前面的那个法供养是种，啊，余加一句，啊，就是持咒大师啊，他把七种啊另外再加一种，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为供养。那么据他自己所说啊，后面在189页的第三行下面两个字，189页第三行啊下面两个字，于一梵网所加一供养共成八种，皆顺佛意。他说他这一句他加上去是依据什么呢？依据梵网经。那么梵网经的经文呢，并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么多的字啊。梵网经的经文就这么简单，所以持咒大师他加的这一个啊第八啊这个供养呢，法供养呢，应该是就是他说是梵网经嘛，那么就是这一句了啊，意思是一样的。好，下面一段这个数据呢，它是分别的来解释这七个这个法供养啊，就是别说里面的啊七种这个法供养啊。第一种是如说修行供养者，智都论云，能行说为证，不行何所说，若说不修行啊，不名为智者。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它是抄来的啊，这个持咒大师啊，它是抄来的，抄哪里呢？抄的是别行书抄里面的中密大师的抄，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普贤行愿品别行书抄，普贤行愿品我不写了啊。佛陀在基金会呢有这个单行的一种木刻版的啊，有结缘，我呢有一本啊，因为普贤行愿品啊，空师傅啊也讲过，那么好像我们这里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执行长啊，啊阮居士啊，他也有讲过。所以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应该这一本这个单行本呢是流通的，很多人都有的啊，我是没有去听了，但是我有请回一本啊，这个是一个木刻版的一个精装本啊，有这样的单行本。那么它大概是在万字序藏啊，万字序藏第几册呢？你们的那个现在拿到的那个西贝塔的这个第几册跟我看的这个册数是不一样的，我看的是这个新闻峰或者是中华佛教会所印的那套万字序藏。可是呢现在好像有白马的，还有什么哪一种，两种，那个把他的那个第几册都给他来一个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改变啊，因为这个牵涉到这个版权的问题啊。所以各位查出来的，我呢知道国家图书馆去找，国家图书馆只有那个中华佛教会所印的啊，也就是新闻峰的那个版本啊。所以各位如果帮我找这些资料的话，你们说第几册我去找不到啊，因为不是那个，所以你们这个西贝塔里面它另外要另外怎么样按几个键才能够显出这个中华佛教会的那个第几册。好，在别行书抄的这一本别行书抄的配集四百单行本啊，就是佛陀教育基金会印的434的第一行是抄的内容。这个书啊
是清凉大师，清凉城关啊、城关清凉大师的书。抄呢是宗密大师。那么这一首寄颂啊，他说是《智度论》云，当然是大智度论了，对吧？《智度论》当然是大智度论啊，但是呢，大智度论找不到，在哪里找到呢？在这个地方找到。啊，这一本啊，称之为《救菩萨》，一共只有60卷。如果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在大正藏第27，那个是叫做《大比菩萨论》，那个《大比菩萨论》总共200卷，那是玄奘大师的新翻译的。这个是旧菩萨，旧菩萨在这个地方啊有这首偈颂，但是呢有一个字是有一点出入啊，第三句是个能字，不是一个修字。在旧菩萨这首偈颂呢，四句里面这一句第三句啊差一个字，不是修行，是能字啊，若说不能行，差一个字。那么在宗密大师的抄里面，他就是用的这个修字，持州大师呢把它整个抄过来的，所以他后面的内容啊很多都是抄这个别行书抄。各位都有电脑，都有西贝塔啊，回去啊，按一按按键看看，是不是我讲的这首偈颂啊？不是大智度论啊，而是救菩萨。各位查一查就知道。所以古人啊，没有这个西贝，没有办法，只好照抄。前面对于祖师的著作，他也不敢随便改动。但是我们到了今天这样的这个21世纪啊，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常常讲。祖师们他们的物质条件呢、不如我们差太多了，所以他有错误，这个是难免的，没有错误是不可能的啊。看古祖师大德的著作里面很多地方都有错误，我们把它指出来纠正，对于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传承啊，是只有正面不会负面。祖师们他一点点的小错误，即使我们把它指出来，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地位，对吧？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嘛。这个古代的这种物质条件，怎么可能不发生错误？啊，一点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地位，或者是它的功德，或者它的种种的这个成就等等，啊，都不会影响的。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想法，啊，该有错误就讲嘛。所以呢，这首寄送啊。是在这个地方啊，而不是在大智度论。那么这首偈颂它是什么意思呢？大概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啊，就说有一个国王，他这个做了国王以后呢，性情啊非常的暴躁凶暴，常常啊对老百姓啊动辄就加以这个杀头，处以这个死刑，或者呢征那个税赋啊特别的重，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于是乎呢，老百姓全国的老百姓啊团结起来，把这个国王推翻掉。推翻掉了以后呢，把他的弟弟啊把他这个推举担任这个国王。那么把他呢贬到这一个什么呢，国境的这个边界的地方，就是放逐，没有杀他。把他放逐到边境了以后呢，让他去编那个草鞋度日，生活非常的苦。这个弟弟呢人很慈悲啊，很有这个好像善心，看看这个哥哥啊被放逐，以前是国王，现在的生活这么痛苦，于是乎啊就说这样吧啊，那里啊有一个村呐、这个地或者财产通通给你，让你这个生活改善一下，不要这么辛苦的编这个草鞋来为生啊，卖草鞋。后来呢给了他一个村庄不够啊，他生活还是很痛苦。那么这个弟弟呢好心啊，再给他多给他几个村吧，还是不够。结果一直给一直给，给到这个国土的一半都给了他。哦，这下不得了了啊，他的力量就强大了。啊，
就训练了这个军队啊，把这个弟弟啊杀掉，他恢复做这个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四天呢、啊，这个尸体怀英啊，知道了这一件事情，他觉得这个国王我要给他教训，让他这个遭受痛苦。于是乎啊，变化成一个婆罗门，然后来找这个国王。啊，一方面呢，嘴里面呢、啊、一直爱欲奉承，拍马屁，啊，奉承他，啊，这样子的让他很高兴。然后就问他：“你这个修行人啊，你是从哪里来、啊？”哎呦，我是从大海外来的。各位要晓得，古时候印度的这个世界观呢、啊，中央是须弥山，然后是七金山，七金山里面有七重的香水海，在外面是咸海，咸海外面才是铁围山，啊，这个范世界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啊？中央是须弥山，这个大海外来怎么来法呢？哎，这个国王很相信，因为他很会奉承他。认为他讲的都是真的，其实是骗他。啊，他说：“那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哦，那边的老百姓啊，有钱的不得了，生活富饶的不得了，啊，物质方面非常的丰富，人民的生活又是多好多好，幸福。这个国王问：“如果我带兵去打的话，能不能把他征服呢？”“没问题，一定可以。”告诉他：“哎，那你带我去。”我要把他征服，把他的东西统统抢过来，啊！他说好，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呢？他说过七天我就来带。结果呢，一走走了以后呢，七天不来，七天不来，这个国王心里面急得不得了，焦虑得不得了啊，啊，烦恼得不得了，你怎么还不来呢？因为他这个欲望已经像火一样的在那里燃烧，所以每天痛苦得不得了，好像本来想到我如果带兵把这个国家征服的话呢，我是不得了的财富。